大家好，我们现在看的《天主教教理》的2064到2074号，那么这一讲呢，也是在天主世界之前的序言部分的第二个部分。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呢，会涉及到几个比较小的主题，其中呢，第一个主题呢，它向我们介绍世界的统一性，然后是介绍世界跟自然律的这个关系，然后是介绍世界的约束力，以及最后呢，是世界的效果，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每一段呢都不是很长。我们先看呢其中的第一条，2064。教会的圣传忠于圣经，并依照耶稣的教导，确认世界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和意义。那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小标题就被叫做是教会圣传中的世界。我们不少教友都明白这个圣传呢是指什么样的一个含义。那么这一条呢，其实呢非常短，那可是呢却很重要。为什么却很重要呢？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通常说呢，我们信仰的三个源流呢，它们分别是圣经、圣传跟殉道权。圣经、圣传跟殉道权，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基于这三个源流。当然，这三个源流呢，它们之间这个关系呢，他们的权重呢是有一点小区别的。我们跟基督教也是不一样的。基督教呢，它的信仰源流只有一个，那就是圣经。他们也没有圣传，也没有殉道权。表面上看起来呢，这基督教跟我们好像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我们有三个，他们有一个。但你仔细的看啊，这个圣经呢，其实呢是在这个排序上，在我们的这个表达里面，在排序上也是在第一个，是圣经、圣传、殉道权。那么这个圣传呢跟这个殉道权呢，实际上呢还是以这个圣经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皈依，所以这里面呢也不存在一个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差别。那我们看这2064呢这一条呢，他说教会的圣传忠于圣经并依照耶稣的教导。那你看这个圣传呢，它跟这个圣经以及耶稣的这个教导，一提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肯定是指的是新约，有着一个至深的一个关系。所以圣传它是基于这个圣经和耶稣的这个教导，并确认世界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前面呢有一个就教会这个词，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总结出啊，教会这个信仰源流的这个三个点，那你就是圣经、圣传和殉道权。而在教会的这个圣传呢，它指的是在这个教会的传统，整个这个信仰的这个传统当中所传递下来的这个有关信德的这个道理。那么它的根源，其实它的至深的根源是什么呢？它的至深的根源呢，永远是天主的启示。不过呢，它流传的方式呢不太一样，那就是它流传的方式呢是透过教会的这个传统、教会的这个行动被传递下来的。而圣经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呢？也是天主的启示，但是呢，圣经的特点呢是写成文字的。但圣传呢，通常啊是没有很快就形成文字的，是在稍后呢，在一些教父们的这个著作里面形成文字的。所以，当我们看圣传的时候，我们总离不开呀一些重要的这个教父和初期教会圣人的这一些作品，还有他们的宣讲。所以2064条呢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一条，是一条提纲挈领的这样的一条。我们看这个下一条，2065，自圣奥斯定开始，教会呢在给后习者和信徒的教理讲授中，实践占着优越的地位。在15世纪，人们习惯把实践的规条写成有节奏的词句，以便背诵并采用积极的形式，这种方式呢，直到今天仍被沿用。教会的教理书在讲解基督徒的伦理时，经常随从实践的次序。从这个2065呢，我们就看到哈，因为这一段的标题就叫做教会圣传中的这个实践，所以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看得出来呢这样的一层关系。他就提到了这个在教会初期里面重要的这个圣人，就是圣奥斯定。在圣奥斯定那个时代开始，圣奥斯定是生活在公元第四和第五世纪时候的一位著名的这个圣人，也是教父。在给后习者，就是给慕道者讲道理的这个时候，还有给这个教友做教理讲授的这个时候，实际呢就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这是很重要的，占据了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这是一方面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呢，在15世纪的时候，人们习惯呢把这个实际的规条写成有节奏的这个词句，以便的背诵并采取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直沿用到今天，用一种背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我们中国不少教友都熟悉哈，在过去呢，现在有不少家庭就是在念这个晚课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是把网课可以背下来，没有几个人是照着本去念的，都可以背下来。其中啊有一段呢，就是天主世界，一心从于天主，在万有之上，而且还带着这个调。那么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其实呢，这是在祈祷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教理讲授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实际的在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呢，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么最后一点，他说教会的这个教理书，就讲我们知道教理书呢其实有好多种，我们中国最典型的和最普及的一个教理书是什么呢？是要理问答。这个要理问答呢，是大部分人都熟悉的一种学习教理和教会讲解教理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这个要理问答在讲解这个天主世界的这个时候，也常常按照我们现在有的这样一个次序，我们稍后会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次序。我们看2066，在历史的过程中，诫命的划分和编号曾有变化，本教理仍随从圣奥斯定所做的分法，这分法已成了天主教会的传统，这也是路德会的传统。希腊教父所做的分法呢稍有不同，这分法可见于公众教会和改革教会的团体。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呢就跟圣传有关了啊。诫命啊，就是十诫的这个划分呢和编号呢，其实呢是有一些变化的。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呢这个变化呢到底在哪里。我们现在呢所看到的这个十诫1234567890是遵循谁的分法呢？是圣奥斯定的这个分法。我们把这种方式呢就叫做是圣传，叫做就是沿自圣奥斯定那个时代所做的这个分法。而且这个分法呢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广为流传，我也特别去查过其他的语言，包括英文呢、意大利文呢，它采用的都是我们和中文是一样的这个版本。那其实呢我们天主教会呢不是唯一的，基督新教里面的有一个重要的教派呢，就是由马丁路德列教的时候所分裂出来那个教派，就是具体的那个教派叫路德宗或者叫路德会，他们和我们有着一样的这个传统。但我们读历史的人我们大概知道哈，这个马丁路德呢他原来是一个神父，那么他所原来所在的那个修会呢就是奥斯定会的啊，就是奥斯定会的一个神父。那所以呢就是他所采用的这个传统和他自己的那个出处啊，以及我们教会所采用的这个圣奥斯定所留下来的这个分法呢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不同的是跟我们所不同的是哪些团体呢？是哪些基督徒的团体呢？一个是这个希腊教父，就是希腊教父们啊所传播福音的那个区域，就指的是讲希腊语的这些地区，那么也就是后来的这个东正教。还有呢，除了路德宗以外的，就是路德会以外的其他的基督教的团体，他们所采用的这个方式不一样。那在这里呢，我要稍微的做一个解释哈，在不同的这个教会团体里面，它的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呢，在编排的方式上就有了一些区别，但重点是它的内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实际仍然是实际，它的内容是没有区别的，它的区别只是在这个诫命具体的划分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天主实际呢它的出处哈，它的最基本的出处呢是在出谷记第20章1到第17节。那么奥斯定的这个分法是怎样的呢？它是把天主实际的第一和第二，就是它原文里面的第一跟第二合成第一诫，把第十诫分成两诫，那么也就是第九和第十。我们知道第九和第十呢都是讲欲望哈，一个是讲这个看不见的欲望是第九，看得见是第十，所以呢在如果把它合在一块啊，它那原文呢是把它合在一块了。所以我们天主教所采用的奥斯定的这个分法，就是它把一跟二这个合成了，那么实际上是减一诫，那么把九和十一诫的分开，所以它是减一加一，所以它的内容仍然是十诫。那么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跟基督教呢所采用的这个十诫的这个分法呢，正好还是这个原文的这个分法，完全是忠于原文。那就是他们大部分基督教派哈，当然得除了路德会，大部分基督教派采用的是这个出谷记里面的本来的这个样子。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我们这个第一诫呢跟他的第一诫呢，这个都会多少有点区别。我们的这个第四诫呢，它是第五诫，啊，它是第五诫。但这其实这不是重要的。为什么这不是重要的？因为十诫呢仍然是十诫，大家的区别只是在方式上，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对待十诫的内容上，我们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东正教，其实在内容上仍然是没有区别的。那只是你叫第一诫，我叫第二诫，这个重要吗？其实这个不重要，这只是一个表达形式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不重要。 所以大家呢要明白这一点，作为一个教友不需要太去区分，你知道呢就是到底差在哪，可能这不是很重要，但你知道呢大家所拥有的是一个共同的这个遗产，大家所依据的这个根源都是出谷记的第20章一到第17节的这个内容，所以到底具体这个界面这个解数的这个划分，这个其实只是因为后来的一些传统啊所造成的。我们看2067十诫讲述爱天主和爱近人的要求，首三条更针对爱天主，后七条针对爱近人。既然爱德包括两条命令，主又把全部法律和先知综合其中，因此十条命令分别写在两块石板上，三条写在第一块上，七条写在第二块上。我们看这个2067，其实呢我们看天主十诫内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前三条他讲爱天主，后七条呢他讲爱人啊，所以呢它是不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可是呢它仍然是前三后七这样的一个划分。那么这里面的就是2067的最后一句话呢，他说呢这个等于前三条写在一块石板上，后七条写在第二块石板上，也就是两块石板呢是以三七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方式呢被写出来的。那这是奥斯定，圣奥斯定的一个解释，是一个最可能的安排。但如果有人好奇问，原来天主用手指把十诫刻在这个约板上真的是如此吗？我告诉你不知道。那么圣人凭什么说，圣人圣奥斯定就凭着他的这个权威，那么这种方式是不是可能的？非常可能。但是不是绝对准确的，不绝对准确还是那个问题。那么至于这个两块石板这十个诫命怎么去划分，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十诫的全部内容，哎，这就对了。所以如果举个例子大概会这么表达，例如只要你让我吃饭，你是我是坐着吃或者是站着吃关系都不大，只要你不让我倒立着吃就行。所以大家懂哈，所以这个方式呢其实呢没有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呢人们呢常把方式看得比内容还重要，那么它的结果呀就是什么，就是悲剧。那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内容，然后呢方式呢是哎是其次的。我们看2068，这个特伦多大公会议教导说，基督徒呢即已成义的人依然有遵守十诫的责任，反而则加以肯定，主教们是宗徒们的继承人，从主的手里接受训导万民及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的使命，为使众人因信得圣洗及遵守诫命而得救。我们看呢在讲这个在教会啊这个圣传当中的这个天主十诫的时候，最后一条啊也就是2068条，他提到呢就是遵守天主十诫的这个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就是一个人是因着信德借着洗礼及遵守诫命而得救的。你看这个信德是在前面，是因为有信德你接受洗礼，因为你接受了洗礼表示你也愿意遵守诫命而得救。而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是离我们最近的两次大公会议呢都肯定了十诫的这个效力，而这个效力是什么样的效力，是为得救的这个效力。那么它是不是必要的，它是必要的。那这里呢我稍微介绍呢这两次呢这个大公会议，那这里呢第一个大公会议他说是叫特伦多大公会议，这个是离我们第二近的一次大公会议，说它第二近呢实际上它已经离我们好几百年了，它正好是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列教之后，大概在1546年那个时候召开的，1546年啊，基督教的列教呢是在1517年。那所以呢大概呢你看那这个大公会议也被认为是呢针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列教而召开的一届大公会议，对信仰啊对教义也做了不少的这个澄清，叫在特伦多这个地方召开的。那这次大公会议里面呢做了这样的一个肯定。那么稍后呢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不起啊这个少说了一次，这个离我们这个特伦多是第三近的啊，为什么说是第三近的呢，那就是说1546年这一次，然后之后呢有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70年，然后还有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以它是第三啊不是第二。那么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呢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5年结束的。所以大概呢是这样，这两届大公会议特伦多跟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都做了这样的一个肯定。所以呢这是属于教会的这个正式的这个训导权利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宣布。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2069十诫组成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每一句话都涉及其他每一句话和所有的话。 他们互相配合，两块约板互相解释，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触犯一条诫命，就是违犯其他一切诫命。人若不赞美他们的造物主天主，就不能够尊敬他人。人若不爱天主所造的人，就不能够崇拜天主。十诫把人的精神生活与其社会生活结合为一。那么这个2069呢，自己独自承担一个标题，就是十诫的统一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从整体上看，那么就前三跟后七呢，他们加一块，这个十呢是构成一个整体。那么你最粗浅的理解就是，你违犯其中的一条呢，你也违犯了其他的九条。可是呢，这句话呢，你不能够机械的去理解。比如说你办告解的时候，我违反了第七戒偷盗了，那么是不是我连其他的九戒也都犯了呢？其理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机械的啊，我就全犯了。办告解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十戒就都犯了啊。这他其实讲的重点还不在这儿，他重点是讲的他们之间的是一个整体。为什么是一个整体？最后这句话呢，把它的意义呢透露出来了，那就是十诫呢，他把一个人的这个精神，也就是他的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呢，都合在一块儿了。也就是说，爱天主和爱人呢，他们是有关的，就是说从原则上是有关的。那么因为爱天主是前三，爱人是后七，那么其中的每一条，是不是他们也互相有关呢？是的，他们也都互相有关，所以他们彼此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的，是一个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但是呢，不能够机械式的去理解啊，我刚才提过了，因为那样机械式的去理解呢，那其实呢就错误了。下一个小的标题叫十诫与自然律2070。十诫乃属于天主的启示，十诫同时教导我们真实的人性。十诫说明基本的义务，因此间接的也说明了人性固有的基本权利。十诫含有自然律的一种优越的表达。从开始，天主就把自然律的规戒根植于人的心内。然而天主只是提醒而已，这便是十诫。其实呢，这一条呢要说这个十诫跟自然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十诫的性质是什么呢？是天主的启示。我们知道启示的意思呢，是天主把他愿意传达的这个信息呢传达给人。这为人来说是一个降低还是一个举扬？那当然是一个举扬。为什么？因为这个信息呢是天主一个恩赐。那么启示的性质呢是一个恩赐，它是相当于一个礼物，然后天主给人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但是呢，十诫同时也教导我们真实的这个人性。这个真实的人性呢，实际上就说的是自然律，它是基于人性来的。所以呢，二者之间是不是有着一个紧密的联系？是的，他们在内容上呢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出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看十诫的时候呢，它是来自天主，它是启示。当我们从自然律的角度去看十诫的时候，它是基于人性的，所以它有一个这样一个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根源。那么因为它来自人性，所以它所体现的十诫所体现的这个内容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十诫呢，因为它含有自然律，所以呢它是对自然律的一种，这里叫做优越的表达，就是它超越自然律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为什么？因为它的出处呢更怎么样，更神圣，因为它的出处呢是天主。所以呢，他下一句话呢，就是其实引用了哈，后面这句话呢是引用，它是来自这个叫圣伊莱内里昂啊，这是教会在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一个圣人，在现在的那个法国，就是法国那个里昂，他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教父，这个圣伊莱内，他说这个天主把自然律的规戒根植在人的心内，那么天主的启示是什么呢？只是提醒，所以呢，这便是十诫。所以呢，这一条主要是在说十诫跟自然律的这个关系，那就是十诫呢包含着这个自然律的这个因素，同时呢它又超越它。我们稍后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超越呢就你怎么能够看出来，就是它是启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它有什么可超越的这个地方。我们看2071，虽然呢只凭理性也能够得知十诫的规条，天主仍予以启示，会对自然律的要求达至完整和确实的认知，有罪的人需要这启示。在罪恶的处境中，由于理智之光已经昏暗，以及意志的偏差，对十诫做一完整的解释成了必要的。我们对天主十诫的了解是借着教会提供给我们的天主的启示和道德良心的呼声。我们看这个2071，他继续在解释这个十诫呢跟自然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它是自然律的这个原因，那么因为实际的内容也是自然律的这个原因， 我们只凭着理性就能够知道世界，这个好理解。但是呢，我们要想对这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个自然律有完整和确实的这个认知，我们人呢就需要这个什么，就需要这个启示。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就有一点矛盾了哈？但其实它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现实生活呢是生活在罪恶的这个处境当中，由于理智之光已经灰暗，已经昏暗及意志的偏差，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可能产生偏差。其实呢，换个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人因为有私欲偏情，那么对这个正确事物的理解也容易产生偏差。那么这个时候，为了防止它产生偏差，天主的启示就成了一个光，就成了一个标准。所以呢，教会呢，透过这个天主的这个启示，向我们展示了天主世界的那个内容啊。他最后呢，他也提到呢，他说这是道德良心的这个呼声啊。这个良心这个部分呢，是属于自然律的这个部分的。所以呢，天主世界呢，它有两个来源：一高一低，一强一弱。所以你就清楚了，是不是啊？它有两个来源，那一个来源呢是启示，一个来源是本性，就是自然律啊。它是一高一低，天主的启示高啊，人的本性低；一强一弱，天主的启示强，人的本性弱。我们对人的这个本性的这个认识永远都不要低估。私欲偏情或者说叫自私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小心。那么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会大概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你对一个人他有一万个好，只要你有一个对他不好，那么结论很容易就是你不是好人。但是呢，从其充其量上和其比例上，你就知道你做了多少好多少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那就是私欲偏情在后面捣鬼，或者是一个自私的心态在后面捣鬼。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呢神父的这个母亲，平时呢各方面的这个表现都非常好，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又热心又传教，就是他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有一天呢，这位母亲的这个儿子，也就是这位神父呢，被主教呢暂停禁止行圣事。那这显然是一种处罚。这个时候你发现呢，这位神父的这个母亲呢马上就愤怒了。我说的这个愤怒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情绪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下来呢做了很多抵抗教会的这个事情。他就开始带领其他的教友，因为他过去有传教的这个经验，还认识很多人，所以呢他就带领其他的教友来攻击主教。那这个事情当然他没有攻击我，我比较属于第三者的这个身份呢，所以呢我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相对是比较中性的哈。当然我没有参合其中的任何一方，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就是人性的这个自私在后面捣鬼，所以他才会有这么样一个变化。那么其实老实的讲，作为一个神父跟主教之间，如果即便有冲突或者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那么里面内在的这些东西这个神父的母亲都不一定知道。如果你不一定知道，那么你还采取一个这么极端的和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是基于什么呢？常常是基于私欲偏情，也不是基于理性，更不是基于信仰。所以大家呢对私欲偏情啊，就是这一方面呢千万要小心。这个私欲偏情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以呢它是魔鬼在我们身上最容易下手啊，来搞乱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十诫的约束力2072，由于十诫是表达人对天主和对近人的基本义务，所以在其基本的内容上揭示了人当尽的重大义务。实际的本质不能够改变，其约束力时时处处都有效，没有人可以免除。实际是天主铭刻在人心上的。我们看这个实际的这个约束力，它的约束力是怎么样的呢？是绝对有效的，是永远都有效的。我们前面也提过，实际的这个它所基于的这个基础呢是双重的，第一是天主的启示，第二是基于人性，它是双重的这个启示，所以呢它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十诫所表达的这个内容超越文化的限制，也就是说在任何的一个文化的这个范围下，那么十诫呢也常常是有效的，它也是天主铭刻在人心上的。其实呢说铭刻在人心上的，那表示是什么呢？表示呢它是基于人性的。那么所以因为有双重保障的这个原因，这个人性啊有的时候呢会有私欲偏情，受私欲偏情的影响呢是会产生偏颇的，就是它的结果会有一些偏颇的，但是天主的启示却不会。看2073， 服从实践尚包括一些本身是轻微的义务，例如骂人是第五戒所禁止的，本身不是严重的过错，但说话者由于环境或骂人者的意向能使他成为严重的过错。我们看最后一条呢，他介绍呢，就是我们一说十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戒命是天主规定的，是很重大的这个事项，不错啊，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呢，它能也包括一些相对呢是较轻微的一些义务，也就是说，它也会有一些小事，包括一些小事。这儿呢，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好啊。他说骂人是第五戒所禁止的，这个很清楚啊。这个骂人，因为骂人呢也是伤害他人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知道呢，骂人跟杀人相比呢，它常常是轻的。所以呢，他说呢，他本身并不是严重的过错。这句话怎么理解？那就是说，一般的骂人不会构成大罪。我说是一般的，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骂人能不能够成为大罪，也是可能的。比方说，你把一个人骂了，然后呢，这个人呢，这个由于生气上火，后来就投河自尽了，就因为你骂他被侮辱了，所以他就投河自尽，然后他死了。那你说这个骂人能不能构成大罪？很有可能构成大罪。所以他最后这句话就说，由于这个环境或者骂人者的这个意向，使他能够成为严重的这个过错。在通常情况下哈，这个骂人呢，比方说你和骂谁还有关系，如果是一个家长在生气的时候骂孩子啊，可能只是一个过错。如果你骂一个陌生人或者是随口骂出来的，是一个过错或者是一个小罪，所以通常情况下呢，他不会成为大罪的啊，是不会的。所以有这么几个级别哈，他或者是一个过失，这是最小的，或者是一个小罪啊，这稍微有一点严重，或者是成为一个大罪，我们也把它叫成重罪，这是不同的。好，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一条，就叫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这句话显然是若望福音里面耶稣在讲这个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啊所说的那句话，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2074，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若望福音15:5，这句话所提到的果实就是借着与基督结合而有的丰富生命所产生的圣德，即使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参与他的奥迹，遵守他的诫命，救主将亲临，而在我们内爱他的父和他的弟兄也将是我们的父和我们的兄弟，他本人因着圣神将成为我们行事的、生活的和内心的规范。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若望福音15:12。我们看的这个2074哈，也是这个序言里面的这个最后这一条，我们正好呢就是若望福音当中关于讲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就即将到来的这个主日复活期第五主日啊，主日福音要宣读的一段内容。他在这个复活期里面常常是作为这个福音的这个宣读来介绍基督徒跟基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比喻本身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如果不是耶稣自己啊亲自来讲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基本上都不敢去这样去表达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比喻，它显示了基督徒和基督之间的这种生命的这个联系，葡萄树跟这个葡萄枝这个生命的这个联系。那么葡萄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全部基于这个葡萄树，如果没有葡萄树的话，那么葡萄枝树变得一文不值了。是的，是变得一文不值了。所以到这个主日弥撒的时候呢，我们再有更多的机会呢来解释这一段福音的这个意义。那在这儿呢，它所显示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基督徒呢跟这个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它这里特别提到哈，提到这个就若望福音15:5，这里所提到这个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够做，就是所结的那个果实是指的什么呢？果实是借着与基督的结合而有的这个丰富的生命所产生的这个圣德，就是所产生的这个圣德，他把这个解释成圣德。那么这个解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教会官方对若望福音15:5所做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解释。为什么？因为天主教教理呢是属于教会的这个一般训导权，这属于教会的正式的官方的这个文件，它里面所做的这个任何解释呢都具有权威，包括它所引用的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解释圣经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都是具有最大的这个权威。在这里呢，我向大家提供一个有关于正确使用天主教教理这本书的一个方法。我在之前的这个 讲课里面有特别提到哈，希望大家每个人就是凡是想认真学习天主教教理的人手里呢，你都有一本天主教教理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有这本书？虽然你在天主教小助手啊这类的这个软件上可以有电子版，但你要知道电子版跟纸质版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啊，在这个纸质的书的背后呢，有好多的这个参考的这个内容。在这个参考的目录里面，其中啊有一部分这个参考的内容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就拿这个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举例，如果你手头里有书的话，那么你去这么去使用这本书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你把这个天主教教理呢翻到第681页，那么也就是其中的附录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圣经索引。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它是把圣经的73部书呢分卷分章分节来介绍，你很容易就翻到。那么现在呢，我请你翻到呢这个681页，那么在这一页呢找到若望福音的15章第5节。那么在这个15章第5节的后面呢，它会显示这个天主教教理的一些号码，308号、737号、859号、864号、1694号、2074号、2732号、1234566，一共是7处。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天主教教理的7个地方一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直接的提到或者是间接的提到。在这7处里面，你去按个的去看，就是按照每一个号码去看，如果你有教理的话很容易就翻到了嘛，去看你会发现呢，关于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呢基本上都阐释清楚了。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可以把天主教教理后面这个圣经索引呢作为你学习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么你怎么去查阅？那么你就按着这个每一卷书的这个章节就好了，章节直接去查就好了，他告诉你后面那么有哪个天主教教理哪一号，你就到哪一号当中去寻找。这样呢，你就能够把天主教教理作为天主教会呢对圣经的一个权威的解释的一个途径，也作为去学习和了解圣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这是权威的，这个比从学者那儿所得来的这个权威的程度呢会更高，因为这个因为学者他本身不能够代表教会，你知道哈，即便是主教神父当他以这个学者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未必能代表教会，他只有以教会的这个牧者的身份呢才能够代表教会。但是天主教教理却是这个教会当局对整个教会所颁布的，所以你就知道呢他是有这么多么高的一个地位。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妥善的遵守十诫呢需要什么呢？是需要天主的恩宠，它需要我们用自由的这个心态呢去面对十诫。你就会发现呢这根本就不难，千万不要以背负负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去面对，哎呀得守这么多诫命，你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的本性呢也向善啊，也在追求善，因为每当我们行了善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内在的外在的这个喜悦，这就是人的本性。而十诫呢为我们来说呢反而是一道光，正好是借着我们本性的这个渴求还有天主十诫的这个指引，我们呢被引导迈向呢幸福与自由的彼岸。所以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天主十诫的这个第一诫的这个内容。在进入到正文之前，也就是天主十诫第一诫开始之前，我们大概花两讲的时间来对天主十诫呢做一个综合性的这个介绍。在我看来呢，这个教会当局呢在准备天主教教理的时候呢，其实也花了时间，也细心的做了研究，然后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有益的这样一个说明，无疑呢这对我们有着很大的帮助。